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诗篇的71篇5节这么讲：主耶和华呀，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当我在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是我们的盼望和力量，他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忧愁的时候，是他赐下了平安；当我们悲哀的时候，是他的鼓励、安慰和医治帮助了我们。我是多么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份救恩，我又是多么的盼望，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盼望，每一个小孩子他们从小就可以认识神，就可以得着神的爱，就可以呢依靠神，就可以走在神的道中，就可以得着永生。让我们为我们国家的小朋友们来祷告，盼望他们能够从小就认识神。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有杨天成老师呢为我们来去讲解《列王记》，今天呢是他的第14讲。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让我们一同来研习列王记上下。在过去的13讲里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从这一次，也就是第14讲开始，我们就要看列王记上的最后一段经文，并进入到列王记下。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列王记上的22章41节一直看到列王记下的3章27节。在进入到经文之前，我想考一考弟兄姐妹，还记得不记得上一回我们讲到那场质疑以色列王亚哈与死地的那个战争，是跟哪个外邦的君王打的？当时亚哈又是跟犹大国的哪一个君王联合而打的呢？如果你没有忘记，就知道答案就是亚兰和约沙法。昔日神帮助亚哈打败亚兰，并吩咐他彻底消灭亚兰，可是亚哈宁可相信亚兰，也不肯听从神，结果放了亚兰王，最终至于自己也死于亚兰兵的手下。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列王记下的22章41节到50节里面看见，虽然亚兰王约沙法是个好王，在位期间能够效法他父亲的榜样，不拜偶像，废去了部分的丘坛，并除去所有的南庙祭，但是他却不很明智地与亚兰结盟，一同去攻打亚兰，结果几乎丧命。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们选择结交朋友的时候，好的朋友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但我们交坏的朋友却会将我们拉进败坏危险的境地。我们真是要求神赐我们智慧。列王记上是以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作王作为结束，提到亚哈谢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将以色列人带进罪恶之中，他自己又拜巴利，大大的得罪了神。列王记下一开始就记述了亚哈谢得了病，他从宫殿的高处掉下来，倒是很有象征的意义。这次跌倒让他卧病在床，很久不得痊愈。这个时候他不去求问耶和华，反而求问巴利西卜，这就足以证明他已经决定放弃耶和华的信仰。这巴利西卜是腓力士帝以格伦的偶像，也是新约圣经在马太福音10:25里提到的别西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苍蝇之主，外邦人认为他有能力控制苍蝇，使人生病，或是能救人脱离疾病。正当亚哈谢差人去见巴利西卜的时候，以利亚奉神的命向亚哈谢宣告他不会痊愈的消息。亚哈谢听到使者的信息，不但没有马上悔改，还下手对付以利亚，企图阻吓他对自己不利的凶言，可见他的顽固。虽然神两次的用火消灭他所派的士兵，他却不肯改变，终于做王不到2年就因病而死。弟兄姐妹，听到这里，你心中对亚哈谢有什么想法呢？再想想我们自己，当别人或圣经给予我们忠告和提醒的时候，我们通常又是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呢？但愿我们不要像亚哈谢那样自我固执。相对于亚哈谢的固执，以利亚对神的顺服相当难得。虽然他之前有过属灵的低潮，甚至到了向神求死的地步，但当神再一次复兴他，将他新的使命托付给他，他就勇敢地继续服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尽忠做神要他做的事，与黑暗势力对抗，直接指出君王的罪恶。这正是先知所需要的气节和硬朗。弟兄姐妹，或许在你的侍奉的生命当中也有过成功和失败，或许这些失败也会叫你对自己失去信心，但不要忘记，神是使以利亚复兴的神，也是叫彼得复兴的神。只要你愿意看神多于看自己，你还是可以继续的为主所使用。侍奉的路还有很长很长，让我们一同来加油吧。列王记下的2章记述了以利沙继承以利亚的这个事件。以利亚被神复兴以后，再一次积极地投入到服事，他向亚哈和亚哈谢宣告审判，找到接班人，在伯特利和耶利哥设立先知训练中心，勉励先知门徒。等他做完神要他做的事，他离世的时候就到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很清楚在门徒当中是以利沙继承他的职位。为了试验以利沙侍奉的心智和决心，他三次企图摆脱以利沙，想看一看以利沙的反应。结果以利沙没有令他失望。我们从经文中得知以利沙追求的决心和态度。以利沙三次追随以利亚，表现出他的追求是绝不松懈的。正如昔日他跟随以利亚时，就宰了牛，烧了耕田的器具来煮肉，和亲友吃告别宴那样义无反顾。现在的以利沙也完全不受环境和人的影响，务求必得。这种坚持到底的精神，正是我们追求属灵长进的榜样。今天我们 为要得属灵的祝福，是否愿意竭力追求呢？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拦阻了你对神的追求呢？我们可以从以利沙对以利亚讲的话中可以看见他追求的诚恳。当以利亚问以利沙的心愿时候，以利沙的要求是要神的灵加倍的感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以利沙要比他师父更伟大，更有能力。根据《生命记》21章17节，这里加倍原来是指要继承产业的长子，可以得双份产业的意思。也就是说，以利沙继承以利亚的职位，好像是儿子继承父亲的产业，继承父亲所留下的工作和使命。以利沙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以利亚留下的艰巨工作，就不敢随随便便，得以得过且过，徒有虚名而没有属灵的实质。他知道自己要成为神的仆人，正如长子是属于神的一样，就要怀着战兢专一敬力服侍神，所以他要追求更好的装备，这才配得呼召他的神。今天我们被神选上成为他的儿女，甚至被选上分别为圣侍奉他，也应该将最好的摆上，让神使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叫他的名得以得到荣耀。
列王记下5章15节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以利沙接替以利亚为耶和华的先知，随即行了3件神迹，分别向3个不同的群体，证明了昔日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已经在以利沙的身上了。这3个不同的群体就是先知的门徒、耶利哥的众人和伯特利的假先知。首先有50个先知的门徒站在约旦河对岸，看见以利沙用外衣打水走过约旦河，他们看见这神迹以后，就俯伏在他面前，接受以利沙为他们的师父。但他们对以利沙的信心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以利亚被接上天，以为必能找到他的尸体。虽然以利亚已经告诉他们不用再找，他们还是不信。最后经过3天的寻找，才知道以利沙的话是对的。其次是耶利哥的众人，这城曾被咒诅，曾有人因为重建这城而丧子，城中的土地荒废积粮，是因为水源恶劣。以利沙在众人面前行神迹，把水洁净，他取出一个新碗，象征还未受污染，然后把象征洁净的盐装满在碗里，象征从诅咒中得洁净。他奉神的名和能力治好那城的水，叫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先知。第三批人是伯特利的假先知。伯特利是拜巴利的中心，也是以利亚训练门徒的地方，因此伯特利就自然成为宗教冲突的焦点。第2章23节中的童子，不是指不懂事的孩童，而是指巴利先知的年轻徒弟。秃头的上去吧，这里不是指他们取笑以利沙光头，而是叫以利沙死去。如此，这些巴利先知的年轻徒弟 公然侮辱以利沙和亵渎以利沙所代表的神，是向耶和华公开的挑战。所以以利沙就为耶和华的缘故咒诅他们，难怪神随即实行了刑罚。列王记下的第三章再一次转到了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外交方面，这里记述了约兰与约沙法联手对付摩亚人。约兰是亚哈的儿子，因他的兄长亚哈谢死后没有儿子继位，约兰就成了以色列王。约兰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犹大国由约沙法和他儿子约兰共同执政，这里的约兰是另外一个约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文记述以色列王约兰在犹大王约沙法18年以及犹大王约兰第2年登基。以色列王约兰不像他父母那样邪恶，他除掉了亚哈所造的巴利柱像，但是他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设立的金牛崇拜。列王记下3章4到9节交代了摩亚叛变的始末。原来在以色列王亚哈统治时期，摩亚王每年都要向以色列进贡。摩亚王之所以臣服以色列，其实是暗利的功劳。亚哈死后，摩亚王米沙认为这是一个叛变的好时机，就停止进贡。于是约兰就打算结合联军合攻摩亚。约兰请犹大王约沙法一同出兵，约沙法再一次愚昧地答应了。他们决定下到死海西面，向东经过以东，在北上摩亚。那时以东王是约沙法的附庸，所以就被征召出兵了。以后的3章9节下半节一直到20节就记述了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约沙法处理事情的不同的态度。约兰王、约沙法王和以东王向着摩亚进攻，行了7天，联军的水就耗尽了，军队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当中。这时以色列王约兰的反应是无理的埋怨耶和华，而约沙法就建议求问耶和华的先知。当他们知道曾经服侍以利亚的以利沙在附近的时候，3个王就下去见他。以利沙最初声明他与拜偶像的以色列王没有任何的干涉，并叫他求问他父亲的巴利先知。约兰的回答暗示他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偶像的上面，而是由神引起的。但以利沙看在约沙法的情面，答应寻求神的心意。琴师弹琴的时候，神的能力降在以利沙的身上，他预言谷中必满了水，而不是由于雨水造成的，并且摩亚人被攻打失败。次日早上，果然有水从以东流进谷中。耶和华实行神迹，不见风也不见雨，但神的应许却必然成就。他做事也有他奇妙的方法。之后21节到25节爆出了战果。摩亚人收到情报，指联军已经逼近，就在边界扎营。清早起来的时候，看见奇异的景象。前一天晚上那里还没有水，但现在谷中的水在太阳光、红泥水和红砂岩的混合的效果之下，被映成了红的颜色。 摩亚人就认为是三军互相的厮杀而流出的血，他们就赶紧到以色列的营中抢夺财物，却遇到了强大的攻击。以色列人抛石填满一切的美田，塞住一切的水泉，砍伐各种的树木。最后三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样的记述：摩亚王怨恨他从前的盟友以东，又疑心他不会像以色列和犹大一样全心的作战，因此试图从以东那边冲个缺口。当这个策略行不通的时候，他便将准备接续他位的儿子在城墙上稍微翻祭，献给他所拜的基莫，希望能够平息偶像的愤怒，并能够讨好这个偶像。献祭激发了摩亚人的士气，同时也影响到一些信异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和以东人的情绪。三王惧怕摩亚人士气高昂，来势凶猛，于是就决定退兵。弟兄姐妹，当我们比较一下神怎样帮助以色列联军，摩亚王怎样的烧死自己的大儿子来讨好偶像，就更看见神的怜悯、智慧和慈爱。而以色列人看见这样的场面，理应离弃偶像才是。可悲的是，以色列和犹大却依然的继续拜偶像，这就看出人的罪性和惰性。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服侍神呢？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领袖要提防的危险：情欲。我们讲过，最容易使属灵人跌倒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上回看过该怎么样去面对金钱，这回讲讲怎么面对情欲的试探。在情欲上跌倒，常常是属灵领袖的致命伤。合神心意的大卫因为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结果自食其果。所罗门也因着自己的不道德而失去了神对他的喜悦。不少人起初并没有想到不好好维持婚姻关系会给自己的灵性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人会犯淫乱的罪呢，常常表示他缺乏适当的自我尊重，他个人对神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这是常常是很多不正当性行为的根由。有一些人觉得必须要由异性来去肯定自己的价值，必须得从异性得着帮助鼓励。当配偶没有办法满足自己，而身边又有人不断的倾慕自己的时候，就给撒旦留了余地了。其实在圣经里边，除了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以外，第二重要的关系就是人跟他的配偶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总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家庭啊。如果献身在事工，献身在羊群上，却是赔上了家庭的代价，那不光破坏了神的次序，也给别人留了把柄啊。面对情欲的试探引诱，第一步是要下定决心断绝道德上的污秽，一直保持以清洁的心来去服侍神。只要我们铁了心志要保守自己在婚姻生活上忠贞，在情感生活上圣洁，在意志上坚定地不给撒旦留地步，那就可以避免一步步地掉进试探里。从魔鬼引诱夏娃呢，我们看见魔鬼他总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引诱人去犯罪，而不是说呢一下子推人入井的，所以我们也得小心。不少属灵人也知道淫乱是得罪神的，但是在行动之前呢，总是先有意念和欲望的浮现，他们在第一步呢没有赶走这些意念，结果就容让撒旦在脑海里边呢侵占地盘了， 所以绝对不可以让毁灭和灾害性的种子散播的。我们必须得立刻抵挡仇敌呢散播在我们心里边的不清洁的思想。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教导我们说，要约束你们的心，就是要约束那放荡不道德的意念，并且要操练我们去控制它。神的仆人纵然受到不洁净念头的侵击，但是他们必须立刻对付这些念头，赶走他们。如果我们恩待一念，在道德上妥协，就会给撒旦留地步，终于呢会弄垮我们的。第二，是要远离容易受试探的环境和人物。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情境、什么东西和事物和人最容易叫人失控呢？避开他们。我们是人，这个世界又充满了罪，虽然我们信了主，还是没有办法免于性的试探。圣经给我们的提示就是逃避。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保罗提醒提摩太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留意这个用词，圣经说我们要抵挡拒绝魔鬼，但是要逃避性的试探，是逃避。回想约瑟的榜样，他受主母引诱的时候呢，他没有说在室内跟他的主母纠缠下去，他是转身，立刻转身逃走。身为属灵领袖，是绝对不适宜跟异性独处一室的。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代祷守望的重要。如果在性方面是有难题有难处，觉得有很大的试探，可以找一位同性别的你信任的能守秘密敬虔而你又尊敬的属灵前辈或者是亲密的朋友去交通，把问题难题告诉他，请他为你切切的祷告，也请他呢跟你一同的祷告。第三，好好建立自己的家。不坚固的婚姻是大部分淫行的根源，持守你的家庭生活，夫妻之间按着圣经的教导彼此的相爱相待，不时重温彼此在婚礼上向对方许下的诺言。这个时代太需要更多的健康的基督化家庭作为明光见证了，我们也盼望这个时代有更多的更健康的基督化家庭，也让我们呢的下一代啊蒙受呢属灵的福分。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盼望呢神在这方面的保守你；如果你也已经啊结婚的话呢，也求圣灵呢帮助你努力的去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愿意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里边呢得着教训，也愿意呢神祝福你的服事。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